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实修自己。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十几年的修炼结识了很多同修，有的在得法初期就认识了，在正法修炼路上我们风雨同舟，相持相伴，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在与同修相互配合，比学比修中，我修去了很多人心，逐渐成熟起来。一，在破除与同修的间隔中，修去情和人的圆滑。2002年，我经历过一次被迫害后，产生了怕心和安逸心，人的惰性很强。在我最消沉、最不精进的时候，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同修甲及另几位同修一次次地找到我。同修甲为了及时给我送来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等资料，冰天雪地里骑车跑很远的路，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们与我在法上交流，帮我从个人修炼的磨难中走出来，融入到正法修炼的整体中。同修甲帮我找学法小组，买笔记本电脑，联系技术同修教我上明慧网，还带着我发资料救人。不知不觉中，我把他当成了修炼的榜样，对他不仅有很深的情，还产生了崇拜心和依赖心。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不注意安全，不听同修甲和其他同修的劝告，执着于自己的喜好，与同修甲产生了间隔。他平时对同修总是笑呵呵的，那段时间对我却冷冰冰的。我向内找，知道都是我的错。同修是为法负责，为我的安全负责。我改变了做法，不再坚持自我，可他对我的态度并没有多大转变。因为同在一个学法小组，大家经常见面，他对其他同修总是亲切地笑着，转身见到我马上表情严肃，爱理不理的。这种明显的不同让我很难堪，甚至打怵去小组学法。我想起他对我说过，咱们比亲姐妹还亲，就想也许是我不听她劝，太伤她的心了吧，时间长了就会好的。于是我刻意保持着表面的平和，不计较她的态度，甚至找机会讨好她，想用人的圆滑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可是我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时间长了心里就有了怨气，觉得同修甲太不慈悲不宽容，我有错已经改了呀，还要我怎么样？同修乙和同修丙提醒我无条件向内找，别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冷静下来，不再想表面的对与错，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基点就是错的。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见转法轮。同修一反常态的对我，如果从表面上向内找，是去我爱面子的心，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好好理顺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同修甲曾经为我付出很多，我对他心存感激，是人的情。他说过咱们比亲姐妹还亲，那是他在法上悟到的。同修间的缘是圣缘，是在千百世的轮回等待中，在今世共同配合助师正法的风风雨雨中结下的。常人中的姐妹情怎么能比呢？同修间的环境应该是比学比修，向内找，共同精进提高的修炼环境。我用人的情对待与同修的关系，用人的圆滑维持常人式的你好我也好的所谓团结，这不是修炼。师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的观念，让我在心性的摩擦中从根本上得到提高，苦心安排了这件事情，而我的不悟让同修承受了那么长时间的痛苦。 我与同修甲交流自己找到的人心，曝光我的根本执着。同修甲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他为我的升华而高兴。同修间没有了私，在法中相互配合，这才是师父要的。二，在帮助同修过程中修去证实自己的心。在利用电子设备证实法方面，我掌握技术比较快，也许是历史上发的愿，也许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大法打开了我这方面的一部分智慧，学起来很快，能自学天地行网站上的教程，也能独立解决一些小问题。我成了同修心目中的技术同修，电脑、手机、打印机等，大家一有问题就找我，没条件上网的同修也需要我送经文等资料，有时一天要往返于几个同修之间。有的同修家住的又比较分散，起初没什么想法，觉得是正法需要，随叫随到。这样一来，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影响学法。同修产生了依赖心，我也听惯了同修的夸奖，起了证实自我的心和看不起同修的心。同修甲提醒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交给同修技术，不能大包大揽。我觉得有道理，可是有的同修学起来很慢，有的不愿意学技术，没有信心。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的技术，同修学得很吃力。我就在心里想，这要是我早学会了，你怎么学这么慢呢？到后来，同修学什么，我都在心里与自己比较，这要是我如何如何，觉得自己就是聪明，还常说，你们多好啊，有人教，有地方问，我有问题问谁去啊？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行。有一位同修想用语音电话救人，我帮他买了手机，教他几次，还带他出去两次，以为他学会了，再去他家的时候，他却把手机退给了我，说学不会，连笔记本电脑也退回来了，说一直都没用，放着浪费，给同修用吧。我震惊了，怎么会这样呢？他是个看起来很精进的同修呀。我后悔没用心在技术上帮他，影响了同修证实法。我向同修乙说了情况，同修乙也后悔没好好带他，帮他突破这一关。然后同修乙与我交流，指出我最近老是不耐烦，不能理解同修的困难，没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每个人修炼路不同，不能拿自己去对比，你这方面行，别的方面还不如同修呢。我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表面看我在帮同修，另外空间是配合着正法，我的能力是师父给的，是让我证实法用的，不是让我拿来显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证实了自己。前几天为一老年同修打法会交流稿，他讲了师父如何为他承受，我边打字边流泪。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为众弟子，为众生承受了多少。我悟到了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相互协调配合的更深一层法理。我发愿一定要修去自我，无私的、谦卑的对待每一位同修，因为每一个同修都是师父选择的生命，都是了不起的，所以师父才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才让我们救度众生，那是值得我们救度的生命。三，在与同修配合救人中修去妒忌心。一次和同修乙一起配合打真相电话，同修乙成功劝退了两个人，我一个都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后我觉得奇怪，同修劝退了两个人，他们背后无量的众生得到了救度，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为什么要与同修攀比呢？修炼这么多年，妒忌心还这么强，都怪自己以前没怎么实修，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想起前段时间因为帮同修装系统占用了一些时间，三件事做得少了。当听同修已说他又劝退了多少人的时候，心里就不平衡起来。后来又想起师父说的，无论你是拉赞助、跑广告，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威德是一样的。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心态才平和了，用表面的为不能救人而着急，掩盖了背后隐藏的私，就是为建立自己的威德而做，同时也有妒忌的因素在里面。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都有修炼的因素，而我当时没有重视自己心态的变化，没有抓住一丝一念及时向内找，人心被旧势力放大了，自我就膨胀起来。我的个人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学法练功犯困，发正念倒长，很是让我苦恼。这回找到根本原因了，修炼的基点还停留在为我为私上，为私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是与新宇宙的特性相背离的。我很震惊，正法修炼已经到了尾声，自己修炼的基点还没摆正呢。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不实修就等于是在大法中混世。如果不是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着正法时间，这万古机缘就会错过，太可怕了。我必须在法中修正自己，不能被旧势力拖下去。在两个学法小组上，我都曝光了妒忌心，不让他再有藏身之地，同时从内心深处发出坚定的一念，解体妒忌心和为私为我的观念，解体产生这些肮脏人心背后变异的微观因素。不管这些因素层次有多高多微观，都通通解体，因为它背离了宇宙特性，干扰了正法。我放下了人心，从内心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完成任务似的被动的去做了。结果大不一样，状态好的时候，一部手机一次能劝退好几个人。我悟到人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着不想暴露，等于是在保护人心，把人心当成了自己。当我们在正实法的过程中真正的向内找，心性到位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把执着心去掉，一切人心都是师父帮我们拿掉的。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修去，与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正法已近尾声，我要抓紧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个人悟道法对大陆协调人的要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看了好几篇文章，是关于协调人由于自身的问题而把周围的环境搞坏，把同修的修炼环境搞乱的事情。我们当地也是如此，因为协调人也出现了很多次搞出这种不符合法的事情，把同修带偏。我曾无数次的制止这种协调人在内部乱来的事，牵扯的精力非常大。我以为就是本地是这种情况，看到明慧文章，而且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这个现象了，才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了。在迫害之前，大陆的站长辅导员大多都是由师尊或者研究会亲自任命的，法中也讲过，对带领学员乱来的要及时换下来，见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当时有师尊和研究会对这件事情在直接把关，一旦辅导员心性不好了，要带着学员乱来了，就会很快换下来，
所以保证了大陆这个修炼环境中不会出大问题，都是很稳定的，保证了学员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可是在迫害之后，很多辅导员和站长不修了，实际上大陆就没有了实际的辅导员。海外在迫害后与大陆在迫害前的情况相似，有佛学会把关，师父也在管着，所以海外的协调人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有大问题的话也会被换下来。而大陆现在的协调人因为没有佛学会来把关，是自发形成的，随意性很大，有时就有很大的问题。大陆的协调人是怎么出现的呢？有的是因为某个同修比较热心，能够做事，因此被某些同修选为协调人，有的是因为其他同修觉得他修得好，在迫害中没有妥协而被认为协调人，有的是因为做的正实法的事做得特别多而被选为协调人，有的是因为其他同修感觉某人法理轻，正念强而被大家公认为协调人，却很少有同修真正想一想法对协调人的要求，连被选为协调人的这个人本身也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大法对协调人有什么要求，自己符合这个要求吗？是否真的在这个角色中修出来？大陆的协调人应该如何跳出党文化，在法中来协调？具体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有几个人真正想过这些问题呀？就是因为不能从法上认识法，才导致出了无数次的各种内部乱法的事，搞得其他同修人心浮动的事，直到明慧编辑部发文章了，才如梦初醒。哦，这件事不符合法呀，可是因为协调人没有真正的从法上认识法，下次就是立换个花招，协调人又中计了，明慧编辑部又发文章了，又恍然大悟，哦，又错了，下次又搞出另外的不符合法的事情，明慧编辑部发文章就明白，不发文章就糊涂，甚至发了文章之后，只要具体事情没有明说，还是要乱来，这叫协调人吗？这种状态来协调还不如不做，因为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学员做得不好走错路可以重新走，如果是一个协调人的原因把一帮同修带偏了，因为自己的原因干扰到其他大法弟子，这个罪是很大的，严重的可以说是与邪恶同罪。作为协调人来说，如果犯下这种错误修起来就会相当的难，所以协调人真的不是像一些同修想象的是什么官，那是责任呀。我现在感觉到同修的修炼环境不清净，很多在个人修炼中应该过的关都被协调人拿来求其他同修帮忙，现在应该是在大力救度众生中修炼，个人修炼的关应该自己过的，怎么能占用那么多的时间让大法弟子来帮你解决个人修炼中的问题呢？这种事情非常普遍，搞得很多同修人心浮动，协调同修应该协调正实法的事情，个人修炼的关应该同修自己去过，这些事情不应该牵扯大法弟子的精力与时间，很多协调同修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同修这一关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就是往下掉，这也是大家普遍不能静心修炼的原因，也没有认清来自内部的干扰。我悟道，师父要求大陆大法弟子走大道无形的路，也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学员常常不能站在法上认识法，因为学员中会出现协调不好的情况，如果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每个人能够自己上明慧网的话，至少可以避免很多损失。但是大陆这个环境真的太复杂了，同修们在党文化中养成的奉承、溜须、拉关系的作风也严重干扰了协调人，有的协调人开始的时候心性还比较好，但架不住同修们的夸奖与奉承，比如协调同修帮助某同修忙了，比如帮着找到学法小组了，帮着请到大法书籍了，帮着拿来资料了，或者指出某同修的问题了，被帮助的同修就感恩戴德，说很多好话，比如你真是有能力呀，有本事呀，修得好呀，执着少呀，修得高呀，等等。当然说奉承话的同修是有私心的，心里想的是跟你搞好关系，下次好再找你帮忙，也有的是人心执着崇拜佩服协调同修等等，协调同修也架不住干扰，显示心欢喜心一出来，紧接着就会干出干扰大法的事情来，所以说协调同修要想做好这个协调工作真的是太难了，很多协调同修在这种状态下真的被干扰下去了。我以前也曾经经常被同修夸奖， 夸奖之后真的是架不住干扰，弄得飘飘然，求名的心膨胀，自己知道要掉下去了，曾经也暗下决心不被带动，但是还是挡不住干扰。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实在是挡不住这种夸奖与奉承，法中也点化我必须跟他们断开，然后痛下决心断开与这些同修的联系，慢慢的心才开始静下来，之后才好了。但是现在那个求名的心、显示心与对自我的执着还总是往外冒，到现在都没有清理干净。所以在大陆这个环境，协调同修除了自己要法学得好、符合要求之外，还得能够把握住心性，能够挡住方方面面的干扰，比如挡住同修的夸奖、奉承的干扰等等。现在有的同修也是很过分，当时答应了不夸奖了，下一次又忘记了，又开始夸奖了，是为私为我的心在作怪。协调人具体怎么做最合适？大陆大法弟子是走大道无形的路，其实就像前两天有一篇文章写的那样，协调人就教大家会上网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同修上网之后自己就会做了。其实很多人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非要找协调同修，是人心在作怪。协调同修也应该放下面子了，应该拒绝的就是拒绝，之所以搞成这样，可能还是因为有什么人心吧。为什么会争当协调人？关于争当协调人的问题，可能是某开天目同修的文章误导，某些同修天目看到的是协调人修得好、修得高，另外空间的坐骑是多么的美好，所以造成了一些同修想争当协调人。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以法为师，法中可没有讲协调人就威德大、功高、坐骑高级呀，这不是法中的内容。法中讲到的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圆满在哪里就让你去哪里。师父点化我的是一些不起眼的默默做三件事的同修，却修得非常的好，功助非常的高，这也是那些争当协调人的同修，那些同修中的所谓强者想不到的吧。而很多在同修中抬高自己，到处去指导别人，受大伙吹捧，爱发表自己的高见的同修，真的是相差太远了。可是这些协调同修做的某些事情，借着自己协调人的头衔在同修中搞的一些事情、发布的一些消息，却干扰到默默静心实修同修的心性，这难道不是一个大问题吗？协调人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另外空间的神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呀，如果协调人不符合法的要求，后果多严重呀。我没有资格指责谁，只是看到长期存在、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来自内部的干扰，想借明慧这个平台写出来，希望协调人与其他同修都警醒，杜绝来自内部的干扰，只有实修。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将把亲人带向何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一段时间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修被夫妻情、儿女情、孙子情困扰的神魂颠倒不能自拔，直接影响到做三件事，有的同修被拖累的没时间做三件事，有的干脆就不做了，好像是为了繁衍后代来到了人世间。我们的亲人是用什么办法达到不让我们做三件事的呢？他们表面上不知道是被旧势力利用，只是担心我们的安危，尤其是被迫害过的同修，用各种办法阻碍我们做三件事，直接利用这个亲情拖垮我们。如果我们上了这个圈套，就会毁了亲人，因为起到的作用，那是旧势力利用恶警起不到的作用。尤其刚从监狱回家的同修，觉得几年不在家，对孩子照顾的少，对不起孩子，总有一种今后一定要好好补偿孩子的想法。一位同修从女儿怀孕时就开始照顾，直到外孙女出生，又帮忙带外孙女。这里没有不赞成同修料理家务的意思，怎么做法中讲了，整个身心都用到了孩子身上，三件事做得少，怕孩子担心，很少和同修接触， 完全被情拴住。母亲身体不好，又要照顾母亲，忙得不亦乐乎。16个月后，发现孩子不对劲，不会爬，不会坐，不会走路，赶紧陪女儿去了著名的大医院检查，诊断可能脑瘫，晴天霹雳，怎么办？佛法无边，无所不能，法中一再讲了，师父管的是修炼人，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怎么能算是修炼人呢？师父想管也管不了，爱莫能助啊，因为法有标准。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带有使命来到人间，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这个情不去，不正好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吗？那你愿意照顾，你就一直照顾下去吧。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但是执着心得去，执着心长期不去就是有漏，那也就不是修炼了。旧势力也就达到目的了，把你拽下来，让你回不了家。这样下去，我们的亲人是在受益吗？不但没有得法，还耽误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们又将把自己的亲人和我们最有缘分的众生带向何方？本人也是对孩子的情放不下，从劳教所回来后，看到孩子无所事事，心里很难过，就忙着给孩子解决生活问题，帮着张罗生意，生意做成了，自己也陷在其中难以自拔，还美其名曰常人中的事情也要做好。殊不知这段时间耽误了多少正事，多少该得救的生命没有得救。虽然三件事也在做，可用心多少，效果什么样，想的时间都没有，满脑子是生意的事情。修炼人以什么为重，没有分出轻重缓急。由于生意忙，学法时间少，练功更跟不上，导致我本人几次出现生命危险，元神险些离体，常人中的心脏病状态，孩子开车几次把保险杠撞掉，感谢师父呵护，我俩才没有出现危险。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师父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亲人付出了多少啊，我们还这么不争气，人世间的什么我们能带走吗？我们的亲人得不着法，同样也带不走啊。更有甚者，有的家人不许同修与外面同修接触，更不许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有一位老年女同修曾经被劳教过，家里孩子反对，没办法解决。一次一外地同修去他家，已经是晚上了，本打算住一夜，结果他儿子突然半夜回家，老年同修独居，他儿子扇了同修耳光，并逼问同修是哪里的，该老年同修阻止不了，他儿子扬言要把他们一起送派出所。幸亏那位外地同修正念很强，一直发正念，最后出来找了个旅店住了一夜。类似的由于情重招来麻烦还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其实我们就是人世间的神，制约他们很容易，只是陷在情中，不知道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导致邪恶不断地利用他们，干扰我们做不成三件事。还有的夫妻同修，一方不精进，还拖着另一方，几乎拖垮，不能共同精进，还互相干扰。尤其是被迫害过的同修，总是互相担心，担心孩子没人管，家里没人照顾。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个体生命，包括常人，谁也没有权利阻挡同修讲真相救人，那是在犯罪，旧势力会放过吗？身边有夫妻同修，几乎就是这样的情况，男同修总是挡着女同修讲真相，后来该同修开车几次出现撞车翻车现象，幸亏有慈悲的师父呵护，才幸免于难。720后，师父没有安排观难，之前总认为是该同修的心性问题招来的麻烦难，突然有一天悟到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是我在什么也没想的时候，一念打进来，源源不断地打进来很多，我只记得这么多，对照法之后， 觉得不偏离法，才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由于男同修的阻碍作用，该女同修救的众生没有得救，那个生命没有了未来，她会不会恨那个使她没有得救的那个人？越恨不就越增加业力，业力大了会怎样？后果有多严重？很多生命下到世间，就指望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也许有的生命来世间前，就和某个大法弟子有约，就等着他告诉真相。由于亲人的怕心、夫妻同修的怕心、家属同修的怕心，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阻碍同修讲真相、救人，是什么？犯罪，轻则毁众生，重则亲人、大法弟子一起毁。这不是危言耸听，恶警无论怎样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即使失去生命，师父都会管。家里人只要不反对大法，将来都会有福报。而被旧势力利用的亲人，甚至家人同修，与恶警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甚至是被旧势力利用的恶警都望尘莫及的。我们的亲人，有的家属同修被旧势力利用的得心应手，我们却觉察不到，觉得家人是在关心我们，自己还乐在其中，觉得很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在向往着人中的美好生活，慢慢的就掉下来了，滑下来了。这种不易觉察的往下拽我们，是不是一种迫害？有同修几乎是几年什么也不做，比关押时间还长，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阻碍我们做三件事？这和恶警还有区别吗？即使亲人支持大法，但是变相的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人，也是在造业啊。我们修炼人在情中跳不出来，亲人非但没有受益，我们还给亲人带来了什么？清醒吧，同修。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